赵肃侯得了儿子，心满意足，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无限的烦恼，这叫有一利必有一弊。上文书咱说了，这个孩子不仅长得难看，而且痛哭不止，而且这哭声又刺耳又大，哭的人是心烦意乱呢、同时还不带间断的，连气儿都不喘，一个劲儿，谁能受得了？正在赵肃侯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他听见串铃的声。这百十两行各有规矩，一听这铃声就知道是行医。行医呢，就是没有固定的药房，也没有门面，一路上闯荡江湖，走哪儿铃声响到哪儿。赵肃侯心里烦得慌，但又感觉到奇怪，我在深宫大内，离着闹市能有一里多地呀、怎么这个铃声我居然听得这么清楚呢？这不是怪事儿。赶紧吩咐人去把那行医给我撵走。
是。
手下人去办去了。好半天这孩子照样哭着，赵肃侯是满头大汗，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办事的人回来了。禀君主，我们找着那个行医了，他果然是个郎中，但是撵他走他说什么也不走，他说在外边已经等了一个多时辰了，要见君主，他说他能医百病。
哦，
他是这么说的，他是这么说的。我们也没请他，他怎么主动登门呢？真是怪事啊，叫他进来。
是。
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赵肃侯把孩子放到床上，转身入座，外边的人把行医给带进来。赵肃侯感觉到奇怪，所以非常注意看他，一瞅是个老者。这老者长得是中等的身材，身上穿着黑布衣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手里拄着拐杖，那拐杖的弯门头上正好挂个铃铛，他一走这铃铛是叮咚作响。再看这个老者满头的白发呀，那胡须刷白刷白的，条条透风，是根根露肉，足有二尺多长。往脸上观看，面色红润，很少有皱纹，两道长长的白眉长能有三尺，飘洒在左右和胸前。哎呦，真是气度不凡呐、再看这行医斜挎这个小箱子，在他面前是昂然而立，俩眼看着房薄，根本没拿他当回事儿。赵肃侯心里挺不高兴，心说这什么地方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你平常的百姓见着君侯因何不行礼呢？赵肃侯想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我说这一行医见着寡人因何不拜，挑了理了，见着君主你怎么不磕头呢？就见着老者往那一站，不卑不亢，冷笑了一声，我来不是汝请来的，也不是给汝医病，我败者何来呀？这汝就指你，这是不客气的一个词儿。哟，赵肃侯一看，哦，不是为我来的，不是给我治病来的，所以才不拜我。也罢，今天呢咱别赌气了。赵肃侯点了点头，好吧， 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，不责怪你了。方才我听说你能医百病，那好，你给我儿看看病吧。郡主，对待郎中能这样无礼乎？赵祖侯一听，他挑理了，对待先生不能这样无礼。是啊是啊，赵祖侯把火往下压了压，来人，准备坐榻。什么叫坐榻呀？您没看电视剧和电影吗？那时候桌子是有，它比较矮，几乎没有椅子，人都是席地而坐。坐榻就在地上坐着，垫屁股那垫子。抬来之后，老头坐下了，有人献茶。老头眯缝着眼睛喝了那么两口，赵素侯一看他不慌不忙的，心说你快等点，我都急死了。好不容易盼着他喝了几口茶之后，赵素侯这才说，先生可以给我儿医病否？把孩儿抱来，带我观看。快快，把孩子抱过来。这只是孩子一个劲儿是哭啊。咱们就不必多说了，反正他没停止过。孩子抱过来之后，这位老者先给小被子看了那么一眼。君主只管放心，此病老朽能医。
哦，您能看？
那请说说用什么样的良方。君主你切记，选最好的精米，把这精米磨成碎面，用箩落过三次，要那最细最干净的粉，然后往孩子的身上涂抹，早中晚每天三次，不过数日，他皮就能再生，等长出那种新皮来，跟我们正常人是一模一样。赵素侯点了点头，跟两旁的人说，帮着寡人记住点，选上好的精米，把它碾碎，用箩落三次，用最细最细的粉给他擦啊，记住了吗？然后他又问这老头，还有什么方法吗？还有。老者说着话扭着头往院里看了看，西北角那空地挖个坑，坑深一尺挂铃，把这孩子埋在坑中，头露在外面，这土都把它碾碎，和那精米粉合在一起，轻轻把它埋上。不过数日，孩子身体康复，什么危险也没有了，而且容颜还要大大的改观。赵素侯听完一皱眉呀，这什么方法？还得把孩子埋到坑里头。那不得憋死，虽然脑袋露到外头，这有点为难。老者冷笑了一声，君侯莫非不相信老朽乎？不，我是觉着这个方法有些奇特。难道你的孩子长得不奇特吗？难道他得的这病不奇特吗？哦，明白了明白了，这是以奇特的方法治奇特的怪病。老者点了点头，行，君侯还有一件事，这个孩子哭声也可以叫他改变，需要用一种水每日三次喂他，他就不啼哭了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我正为此事发愁呢，用什么样的水能止住他的哭声？
用上池之水。
哦，是啊， 上池之水，
不明白。
赵素侯又问老人家，上哪里去能找着上池之水？这上池又在何处？
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。这邯郸城的大北城有棵大树，叫大构树，君侯知道否？
知道知道。
大构树的顶端有一深穴，水深尺余，经久不干枯，那乃是虎鸟的精髓呀。用那种水喂孩子，不但体质健壮，而且长命百岁。
哦，记住了，记住。来人呐，快去打取，快去打取。
手下有不少人，叫干什么干什么。
这回赵素侯听完之后，一点反感都没了，心里琢磨着，这老头道骨仙风，一定不是一般的人物，我得好好款待款待。这会儿他是满面堆笑，请问老人家仙乡何处，尊姓大名啊？老者听到这儿站起来了，手拄着拐杖，仰天大笑：我姓什么叫什么，住在哪里都无关紧要。你就知道一件事儿，我跟你的祖上赵简子乃是好朋友啊。
哦，那不不不，
赵素侯一听啊，回过味来了，
祖上赵简子离开现在200来年了，
他跟我们开国的君主赵简子是好朋友，说明这老头也得活200多岁了。
这不是神仙，这是什么呢？
哎呀，真没想到今天活神仙降临了。
赵素侯赶紧跪倒施礼，以头触地：
活神仙，活神仙，感谢您金身大驾光临王宫啊，让我怎么感激您呢？活神仙，您请坐，我无论如何要留您多住些日子。
他这一磕头，其他的臣子全跪下了，啊，梆梆磕响头。等磕罢头了，也说完了，赵素侯抬头再看，这老者是踪迹不见，什么时候走的不清楚。
哎呀，赵素侯一看，真神人也，赶紧跑到院里是望天而拜。那位说，你说了这么半天，这是真的这是假的？
告诉您，我说的这是民间的传说，传说是一代一代这样下来的，咱们如实的说出来，至于有没有，咱也别抬那个杠。这件事过去了，赵素侯赶紧命人按老头所说照办，坑整好了，精米研成了碎粉，用箩箩了几遍，挑出最细的，跟这土圈合在一起，然后给这孩子身上也擦抹完了，轻轻地放入坑中，用土轻轻地培上。这时候把虎鸟的水已经取来了，就是咱说那上池的水，喂这孩子。可这小孩啊，如饮甘露一般，咕咚咕咚咕咚这路喝呀，最后也喝足了，哭声是戛然而止，再也不哭了，把眼睛一闭，小脑袋一歪，是沉沉睡去。大概他也是哭乏了，赵素侯悬着的心扑通这才落在实地呀、啊，心里说话：谢天谢地呀、啊，吉人只有天相啊，这不是神仙保佑又是什么呢？连禅夫人也非常的高兴。赵素侯安抚妻子：你身体太虚弱了，把你折磨坏了，好好的静养吧，这回咱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儿。这赵素侯第二天传下旨去，宴请文武百官。原来承诺过
一旦得了儿子，举国同庆，我请你们吃饭。作为一国的君主，说话得算数。百官全到了，大排宴宴，赵苏侯是非常非常高兴。今天是大讲特讲，把内宫发生的事儿一铺一解跟文武百官全讲了。文武百官听完之后，吐舌头的吐舌头，一个个惊呼不止啊，觉得这事可太怪太怪了。这时候相邦叫赵豹，相邦就是丞相，原来的相邦叫大丞武，由于年事已高，回家养老去了。后患的这个赵豹，他也是个忠臣呢。赵豹一看君侯如此高兴，举杯祝贺，他提了个建议：郭君呐，既然这个孩子非同寻常，您又得了儿子，我看咱来个双喜临门，不如就着这个酒会，您当众宣布，就立他为太子如何？咱们赵国也有了储君了。说的有理，说的有理。赵肃侯早有此意，只是没人提罢了。今天相邦赵豹这一提是正合他的心意，他还装模作相的，还得问问其他的人，再争取争取意见。因为立储君这是大事的大事啊，得争取大家的意见。柳回身他问肥义，肥义是主管财经的，按现在新词说就是财政部的部长。肥爱卿，你以为如何？肥义也是双手赞成，我同意相邦的主张，应当立他为太子。好好好，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说法吗？人家一般人都挺明白事儿，一看国君那意思，从心往外高兴，哪有不随着君主的意思的？唯独有一个人不太同意，谁呀？就是公子成。这公子成现在官拜大司寇，掌握全国兵马大权，负责京城治安的。他从内心往外跟君主不和，他们是弟兄，也就是说赵肃侯继位，他心里头也不服气儿，但他表现的呢跟公子谢公子范不一样，表面还挺恭顺。赵肃侯也不亏待他，不然能封他大司寇，给他这么高的职务吗？他有他的想法，立了储君了，这事儿就不可动摇了。因此他站起来了：君侯，我有个想法啊，讲。我看您不急于立储君。赵肃侯一听有不同的看法，拜听。哦，为什么呢？您正在春秋鼎盛的年纪，后宫嫔妃多人，打这往后啊，你儿子少不了。我说等儿子多了，择贤者而立之，现在匆忙就立了储君了，恐怕太轻率了。没想到这句话冲了赵肃侯的肺管子了，赵肃侯气得啪把酒杯摔了：胡说八道，我盼儿子良久，如今老天保佑我得了贵子，而且这孩子生的前后都出现了种种异象，说明此子非平常之人，我不立他我立谁呀？那些儿子在哪儿呢？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我还能得儿子呢？这不是废话是什么？我意已决，不必多说。是是是，臣遵旨，臣遵旨。这公子成当着众人的面来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心里头极其不痛快，这也结怨了。 不过他压在心底，低着头退回原座。再说赵素侯雅性不减，当众给孩子起个名叫雍，就是赵雍，又当众立他为储君，这就是太子雍，也就是赵武灵王这部书的灵魂人物，他就是叱咤风云的赵武灵王，刚刚出世。至于赵武灵王的所作所为，咱慢慢的一解一解详细的跟您讲。还说当时的宴会，赵素侯高兴透了，是一醉方休，百官皆散。他回到后宫看了看那孩子，呵，在坑里埋着睡得挺舒服，旁边围着一大群人在这服侍着，他就急切的盼望孩子快点好，好了之后别老在坑里埋着，得抱到屋里去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，你再看这变化真不小。那头部那脸原来黑的像煤块一样，现在基本恢复正常，就是比正常人稍微黑着那么一点儿，气色红彤彤，挺好看。满头的红头发逐渐的变成黑色了。哎呀，赵素侯是非常高兴。又过了几天，哎，孩子醒了，孩子醒了，睁开小眼睛往东看看，往西看看，小眼睛倍儿亮。赵素侯一算计，差不多了，别老埋着了。让侍者把浮土扒开，把孩子抱出来，再往身上一看，这皮全长出来了，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了。赵素侯高兴，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，抱过孩子来，又亲又啃，亲自交给禅夫人。禅夫人自然更高兴了，把孩子搂到被窝里亲起来也没完呢。赵素侯就说，这孩子老喝虎鸟的水也不是常策呀，得给他喂奶呀，没有奶吃怎么能行呢？你觉着你的奶水够用吗？禅夫人摇摇头，我身体虚弱不是一天了，恐怕奶水供不应求啊。不过君王你放心，我把乳娘早就找好了。哦，夫人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后宫的事就交给你了。书说简短，咱就说这禅夫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她找了一位了不得的乳娘。